各位听众，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是望子成龙。望子成龙是中国人的普遍心理，希望自己的子女长大成人以后能够出人头地，能够有杰出的表现，甚至于光耀门庭。在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90%的人口是农民。一个农夫守住几亩地，整年辛苦的工作，不断插秧、灌溉、施肥、除草，风吹日晒，为的就是盼望田里面的农作物丰收。日子一天复一天，一年复一年，人生就这样老去了。当然有人会安于现状，认为平安就是福啊。但是农家的日子未必平安，农人要担心会不会发生水灾、旱灾、蝗灾，要担心政府的苛捐杂税，要担心官吏的欺压，还要担心土豪劣绅的凌辱，还要担心地主的剥削。所以古代的农民的日子是非常辛苦的，农村是贫穷的。《诗经》里面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地利与我何有哉。这个是远古时代的景象。而从秦朝开始，皇帝的势力就笼罩在农民的头上。除了水灾、旱灾这些天灾之外，其他对农民的迫害，直接或间接，都是来自政治的影响。在中国古代，政治是高于一切的。宗教权力、财富权力、教育权力、军事权力等等，都不及政治权力强大。政治权力的顶端，当然是皇帝。但是皇帝不可能一个人行使政治权力啊，他必须找到许多的分身，在全国各地来行使政治权力。这些皇帝的分身就是政府的官员。所以做了官就等于拥有了政治权力。难怪古代中国人无不向往做官。农民生活非常辛苦，自然会想到怎么样解脱这个困苦的环境。自己每天手握着锄头，牵着老牛，除非是起来造反，否则这一辈子只能留在田里了，难以翻身了。对自己是没有指望的，于是他就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希望儿子能够让这个家脱离困苦之境。但是儿子年纪还小，他该怎么样做才能使这个家得到拯救呢？最明显的途径就是做官。如果儿子将来做了官，就有了政治权力，他就可以遮盖全家。所以在中国古代农村经常有一种现象，一个农夫生了三个儿子的话，他会选择其中一个比较聪明的那一个孩子送他上私塾跟老师读书，其他两个儿子 就跟自己种田，养家活口。那个被送去念书的儿子，他不必从事生产。父亲希望他念了书以后，能够考取功名而做官。要儿子做官，才是父亲的目的，这就是望子成龙。所以一个父亲把人生的希望放在儿子的身上，望子成龙，他的出发点是利。现代的中国社会已经进入多元社会了，政治不再是唯我独尊的了，各行各业各有表现。现代中国的父母却仍然有着望子成龙的心态，不过这个望子成龙未必是希望儿子去做官，而是在各行各业中间做杰出的人物。这个时候父母望子成龙的用心跟古代农业社会的父母可能不一样，但却都是希望儿子出人头地，拥有名誉、地位和财富。所以望子成龙的动机仍然在利上面。虽然望子成龙的直接动机是利，但这个动机隐藏的核心却是爱。父母对子女的爱，想法要让子女有美好的人生。如果父母对子女缺少了爱，这个父母对自己的子女就会漠不关心，不抱任何希望，管他将来是成龙还是成虫。望子成龙的父母一定是关爱子女的，父母跟子女的关系一定是比较亲密的。然而做父母的望子成龙要注意到两点。一是表达的方式，二是追求的目的。在表达的方式上，父母为了达成自己的希望，往往容易给孩子们过度的压力，这会让子女感觉到自己只是满足父母希望的工具，于是子女的抱怨跟反抗就会产生了，甚至于走到和父母对立的地步，这是做父母的人要小心避免的事。否则父母不但达不到望子成龙的希望，还会把父母子女的关系弄僵了，那真是可惜的事啊。在追求的目的方面，望子成龙究竟什么是龙？不要把希望的龙认定是中国人心目中那个在天上能够呼风唤雨的那种天龙。父母希望子女成就的龙，是要符合现实环境的龙。譬如说儿子欢喜唱歌，嗓音嘹亮又甜美，于是把儿子送到音乐补习班去，希望儿子成为世界级的歌王，名利双收。父母这个希望似乎过高了，对父母跟儿子将来都会造成失望的创伤。如果父母能够把希望的标的放低一点，让希望在现实环境中间可以达成，这对父母和儿子都是有利的。望子成龙的核心是爱，有了爱，父母会愿意为子女 做任何事情，只希望子女能够成龙。有时候这个龙不一定是要成为社会的领袖，有时候父母希望子女成为能够自立自强、有能力维持美好生活的人，这也就是龙了。所以龙不一定是社会的领袖，一个堂堂正正活得很好的有用的人，其实他就是一条龙。前几天在台湾的报纸上刊出了一个母亲的故事，令我很感动，我把这个故事转述一下。阿朱是个苦命的女子，幼年父母双亡，由亲戚收养。她的家在台湾的一个偏僻的乡村，由于亲戚的家境贫寒，所以阿朱念完了小学就没有能够继续升学了。18岁结了婚，她的丈夫是个工人。结婚不久，阿朱随丈夫搬到城里去居住。结婚以后过了十几年，阿朱一连生了四个子女，生活过得还算平稳。丈夫在外面工作，阿朱整天在家里面照顾四个孩子跟丈夫。阿朱没有什么欲望，很满足于这种平淡的家居生活。忽然有一天，丈夫告诉阿朱，他另外有女朋友，要和阿朱离婚。这个真是晴天霹雳啊。阿朱从来没有问过丈夫在外面的情形，丈夫也绝口不提在外面交友的事情，夫妻两个人也没有大吵大闹过。在阿朱的心里面，觉得丈夫沉默寡言，又不喝酒，又不赌博，对阿朱虽然冷冷的，但是没有怒骂，也没有打人，可以算是一个好丈夫。没有想到毫无预警就要离婚。阿朱生性柔弱胆怯，不敢反抗，在哭哭啼啼之下，糊里糊涂就签下了离婚同意书。按照这一份离婚的协议书，丈夫不必付给阿朱任何的瞻养费，四个子女都归丈夫。签了离婚同意书以后，丈夫给阿朱10000块钱，要阿朱收拾随身的衣服，立刻离开这个家。阿朱提了个小布包，站在家门口，泪如雨下。她等于是被丈夫驱逐出家门，她举目无亲，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也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还有让她最担心的事，就是四个孩子怎么办。老大老二在上初中，另外两个女儿在上小学。他们放学回来发现妈妈不见了，结果会怎么样，他不敢想象。一阵晕眩让他跌坐在地上。这个时候邻居的徐太太正好走过来，见阿朱坐在地上满脸是泪，就问阿朱发生了什么事。阿朱脸色发白，说不出话来。徐太太看着这个样子，就把阿朱扶起来到自己家里去，给阿朱倒了一杯开水， 过了好一会儿，阿朱才算缓过气来，就哭着把事情说了一遍。徐太太是个好心人，十分同情阿朱，就对阿朱说，我们是十几年的老邻居了，我看你也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我这里有个小房间是堆放杂物的，你把房间整理一下吧，就暂时住在这里吧。于是阿朱暂时找到了栖身之所。徐太太又为阿朱介绍到附近一对老夫妻的家里面去，帮忙料理家务跟照顾两个老人的生活，这样子也就解决了阿朱的生活问题。过了两个月，阿朱听说丈夫又结婚了，对方的名字叫玉兰。阿朱不知道这个玉兰是怎么样的人，但他最怕的是玉兰会虐待他的四个孩子，所以心里面总是记挂着孩子。有一天，阿朱接到丈夫打来的电话，丈夫说玉兰在一家贸易公司工作，每天要上班，早出晚归，没有时间管家里的事，尤其是四个孩子都在跟玉兰闹脾气，玉兰管不了他们。玉兰要阿朱回来为大家做家事，不知道阿朱愿不愿意。阿朱听说可以回去看孩子，立刻就答应回去了。第二天，阿朱回到家里，不过她的身份不是女主人，而是佣人，每天要把一切的家事做好，晚餐时候她也不能擅桌跟大家一起吃饭，要等到大家吃完，她一个人在厨房里吃。晚上把所有的家事都做完了以后，阿朱要回到徐太太的家里面的那个小房间里睡觉。徐太太问阿朱说，你这样做会不会觉得屈辱吗？阿朱红着眼眶说，当然会，但是我能每天照顾我的孩子，让他们健康长大，再屈辱我也要忍受。徐太太叹了口气说，你为孩子受这种气，这就是母爱吧。阿朱说，常听人说望子成龙，但是我希望孩子们长大成人，健康幸福，好好做人，这就是我心目中的望子成龙了。四个小孩看到母亲在家里面成了佣人，受到不公平待遇，对父亲产生了强烈的恶感。阿朱劝孩子们要忍耐，等到能够自己赚钱再离开这个家，目前要努力求学，将来才能找到好的工作，独立生活。徐太太觉得要疏解阿朱内心的压力，就带阿朱进了教会。阿朱识字不多，读圣经是有困难的，但是欢喜听牧师讲道，有的时候也向徐太太请教基督信仰的道理。渐渐的，阿朱信了耶稣基督，并且也受了洗。十几年过去了，老大老二都大学毕业，而且找了很好的工作，他们合租了房子，把老三老四接去住，当然母亲阿朱也就和他们四个兄弟姐妹 住在一起了，日子过得很平静。又过了十年，四个兄妹都有很好的工作，而且也都结婚成家了。他们对母亲阿朱非常孝顺，轮流接阿朱到自己的家里去住。有一天，阿朱忽然发了高烧，送到医院里面，医生要阿朱立刻的住院，仔细检查。经过检查，发现阿朱得了淋巴癌，而且是末期了，至多只能维持三个月。四个孩子都非常的焦虑，反而是阿朱显得十分镇静。一个星期天上午，四个孩子围在阿朱的病床旁边，阿朱对老大说：你打电话请你爸爸赶快来医院，我要见他一面。阿朱心想，这可能是母亲最后的心愿了，立刻打电话给父亲，请父亲尽快的赶来医院。阿朱看到分别已久的丈夫慌慌张张进了病房，就用微弱的声音慢慢说：我要见你最后一面，是想跟你说我不恨你，我信耶稣。耶稣说要爱每一个人，连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凶手他都原谅了。我现在要回天家去了，我原谅你，谢谢你让我拥有这四个孩子，他们是我人生中间的天使，虽然我很苦，但是我很满足，很满足。阿朱的声音越来越微弱了，渐渐的消失了。丈夫跪在病床旁边痛哭，四个孩子早就泣不成声了。阿朱的故事充满了母亲对儿女的爱，他也望子成龙，但这个龙不是指大富大贵，而是做一个正直有用的人。阿朱的希望并不高，他达成了。阿朱一生过得很辛苦，但是临终时候他跟自己打了分数：我很满足。一个人在走完人生的旅途的时候，回顾来时路，能够感觉到满足，这趟人生路纵使再辛苦也是值得的。今天就谈到这里，谢谢各位。